哎，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继续讲《妙法莲华经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一品啊，光是用这一品，有时候我们讲经呢，就可能要讲个十次才把它讲完，所以老和尚有时候很发心，他花十次甚至于更多的时间来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。所以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又称为观世音经，它又称为观世音经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在讲这一品之前，我们过去从开始一直讲到今天啊，事实上我们要来认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已经不难了，因为我们的基础已经很雄厚了，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已经奠下基础，所以就很容易可以了解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一品啊。那么它的重点还是在讲观音菩萨这个因缘而，但是观音菩萨这个因缘呢，因为它很殊胜，所以它的灵验很多。那么在中国人佛教的信仰里头，留下很多很美的一些故事流传。那么所以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一品经呢，过去经常被单独的把它印出来，然后写了很多的一些注解啊，注跟书，所以那么它就成为单独的一本册子啊，一本经典。那我们呢，今天呢，想要给各位再来谈的是，你要回去去想一想这个问题，就是《妙法莲华经》它真正的宗旨是什么？你看，一部经它不断的演绎到这里的时候，演绎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可是上一品呢却是这个妙音菩萨品。那么过去我们还有两品，有望王，有药王菩萨品，在上句还有常不清菩萨品，是不是有过去一直有好多位菩萨啊，穿插的好多位菩萨。妙法莲华经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要让每一个根性因缘不同的人，根据他自己的因缘不同，去成就啊他的正等觉，去成就他圆满的人生，去成就他自己醒觉以后圆满的人生的这条路。所以过去我们给各位说《妙法莲华经》讲实如，你看那个如的意思就是如如实实，是真实的意思。我们人最怕的就是不真实，不真实就没有办法了。我用闽南话讲说，有那个尴尬家伙打那个大头，无那个尻川不能吃那个下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人很真实的自己知道我有什么样子的资源可以用，我照我能手中所有的资源去生活，用我手中所有的资源来成长，用我手中所有的资源来布施，用我手中所有的资源来行精进，精进就是增长嘛。用我手间所有的环境来修禅定，用我手边所有的这些环境资源因缘去醒觉，看到那个般若。所以修行的道理是假的修行，假魔假的修行的门道，并不能适应你魔乙的修行。主要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依据他自己的因缘去成长的。所以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说，一雨普之啊，千山秀色。这个雨一细下来以后，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花草树木，通通都得到了滋润。像现在干旱了，那所有的花草通通都干旱，下雨的时候所有的花草根据它自己的根茎就长出来，所以 它是妙法莲华经，所以像下雨一样，一雨普之千山秀色，年纪大的年纪小的通通各得到它的这个滋润，年轻人从而精进不懈，年老的人从而得到最根本的醒悟，壮年人从而更能够去开拓他自己宽广的事业，那么中年人更善于去打他自己的根基。其实这东西随着年龄也都不同，男女老幼也都各不相同的。所以过去呢，那么在药草品里头有一段话，我们把它再练一次。他说假设比如三千大千世界，山川溪谷土地所生的花木丛林及诸草药诸类啊，种类若干，那么各色各异，那么密云弥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一时等数其则普洽会木草丛林及诸药草。你看是其则普洽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那么你看看这部经，为什么这个地方会一部一尊一尊的菩萨的本事要提出来，就是在强调每一尊菩萨都不相同。你看常不清菩萨他修的是什么，就是一个不清这件这个因缘而已，是不是？有人骂了他了，他说哦你当得做佛，对不对？我不敢亲你，是不是？你批评了他，他说嗯你当得做佛，我不敢亲侮于你，是不是？那么有人批评他了，说你这个比丘也没有什么学问，只是哦光是一个啊不亲侮就可以了吗？他说你当得做佛，你这些话我不敢亲侮。所以他只修一个如此的谦虚，虚怀若谷，这样子他不断的增长，所以那是常不亲菩萨，是不是？人会学会能够不亲别人，不轻忽别人啊，能够尊重别人，也能够不轻忽自己，不小看自己，能够产生自己的自尊。那么这样子的人，他的心智就会越来越强。你知道人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心理上的失衡呢？你看有好几种原因，最后都同一种原因。我们不喜欢那个人给我们讲批评、刺激、讽刺的话，可是他讲了以后，我为什么会愤怒呢？内心里头很简单嘛，你凭什么东西这样子批评我？你了不起，我比你更了不起。然后我们可能告诉他，你再讲一次，老子揍你。他再讲一次就讲一次，你又怎么样？不就打成一团了吗？其实就是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共高我相，所以共高我相重的人修常不清菩萨，就成为常不清菩萨身边无量无边的菩萨，成就菩萨道。药王菩萨修什么？修六根清净，对不对？我们所有的病都是从不清净来的。为什么不清净来的呢？有的人心里面不清净，什么不清净？他今天看到了人家发生了一件啊，这个不吉利的事情，他看到了以后呢，他就觉得这个不吉利的事情好像会跟着我，那心就不清净了。那个这个不吉利的事情就会跟在这个人的身上，所以内心比较啊弱的那种人，也就是他的自尊跟自信比较弱的人，相对的也就是简单的说，也是人的自我功能比较弱的那个人，他只要看到有一个人从山上跌下来摔死了，模糊的血肉在那里的时候，他看完了以后，他回去，他觉得那个阴魂好像跟着他走，他会觉得是如此，他会觉得是如此，就是不清净，那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内心里头老是去缠着他，缠扶着他，带走他，而不是他真的来，不是你跟他无冤无仇，干嘛他要跟着你来？ 是不是？他恨不得还拜托你，你帮我去报案好不好？拜托，他还请求你呢，是不是？怎么会是如此呢？所以药王菩萨所教的是教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净。六根清净的意思并不是说我眼睛清净了，所以我什么都不看，我看红的有如白的，我看黑的就像白的一样，那个是不对啦，那个不叫做眼根清净了。眼根清净是清清楚楚看白的就是白的，看黑的就是黑的，黑白了了分明，那是眼根清净哦，没有成见哦，是不是？耳根清净也是如此啊。这讲几句重话来，我听起来清清楚楚，讲几句柔软的话来，我也能清清楚楚，那是耳根清净哦。药王菩萨教人的是六根清净啊。妙音菩萨教人的是什么？现一切色身啥昧，是不是？那什么是现一切色身啥昧呢？简单的很，拿起镜子来自己照一照吧。老了，开始老斑出来了，皱纹出来了，你还想再去拉皮呀？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现一切色身啥昧。不管他现多皱的皱纹，我还是怎么样？啥昧的意思就是镇定的意思，我仍然内心里头还是安安定定的。人不能够因为顺利的时候就狂欢，失败的时候就愤怒即时，那是错的，那是不懂得什么叫现一切色身。我们现顺利的时候仍然还是现这个顺利的色身，你仍然还是得啥呢？你失败了，你还是要现那个色身啥呢？你就当一个失败的人吧。所以过去我们有人呢，有朋友就问我这问题，他说我现在怎么办，我现在这个事业啊做的都没有成，我要过年了啊，这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啊，过年了回乡下去，乡下去我也没有什么成就，我实在是不想回去，可是不回去又不行，老师很苦恼哎。我说你苦恼什么？你回去乡下你就不应该打肿脸充胖子，你今年生意做得很失败，你回去就当一个失败的人，就规规矩矩的，你今年景气不好，做得不好，回去就是老老实实的，我今年就是大家都没有做好嘛，不是只有我嘛，今年就是不景气嘛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明年就景气了嘛，这有起有落的嘛，不必为这事情感觉到好像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的脸挂不住，脸挂不住就错了，你就不懂得现一切色身啥呢？你有时候也应该高兴呢。哎呀，我们曾经年轻过，年轻的时候我很高兴，我现在慢慢要变老了，我现在也要高兴。为什么要高兴？我现这老身啥呢？要现老身啥呢？我曾经富裕过，我在富裕里头啥呢？我贫穷的时候要现贫穷啥呢？这叫做现一切色身啥呢？只有这样子才叫做妙音菩萨。你看观音菩萨他要修什么呢？那就今天要讲的，观音菩萨是修慈悲心的观行法门，就是你要从慈悲心，你要修慈悲心才可以的。你看这慈悲心是什么？慈悲心并不是说我是很爱你的啦，只不过是我刚刚很生气讲那个重话而已啦，那不叫慈悲心啦。慈悲心是真正表现出来的啊。我们不可以像我过去有一次我在教堂啊听这个牧师讲道，这个牧师呢那天比喻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眼，我到现在还很非常印象很深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各位，你能讲说你已经变成一个人，已经变成妓女了，然后他讲说我的心是处女，你可以这样想吗？身跟心是一体的哟。那一天我听到，我觉得虽然讲的话是很重的东西，一个人他已经失掉了他应该有的情操了， 那你还能够说你的心是处女吗？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身心是不是一体的，不是自己找自我安慰的。所以慈悲心是从，不只是从心发出来，是心行一体的。所以他要特别强调的是那个观行法门，你必须要真正透过观行法门才可以的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在还没有谈观音菩萨这整部经的一个重要结构之前，我们得先把天台的看家本领拿出来。为什么天台它要发展出来空假中三观？这部经里头哪一个地方讲三观？空假中三观，天台家天台的大师们，他们是用这部经当作他们主修的经典，用大智度论做他们的解释的一套工具。他们怎么会发生天台三观这么重要的一套这个行门出来呢？空假中是三个字，空观、假观、中观这三个字。那什么叫做空观呢？就举个例子你容易了解。你今天很难过，很难过的原因是有一个朋友批评你说你这个人很假。假设这么说，你现在很难过，你很真实，但是人家还批评你，你很假。这是一个事情发生在这里。你想让自己好过一点，你准备怎么做？你是去跟他抡个一个拳头说，我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人，今天你如此的含血喷人，我跟你干到底不行，你可以采取这种步骤吗？当然不是的。那可是我当然不能够去修理他，也不能再去把他伤害过来，我去把他我所知道他的秘密把他揭发出来好吗？就是爬粪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心能够平服呢？空观才能平服。我不是给各位讲过吗？我常用的方法嘛。你们以为说我都没有烦恼，我的烦恼也许比你还多，是不是？我碰到有烦恼，我也会难过的时候，然后我很快就会过来，就会醒觉过来。那只是练了心经的头一句话就醒了。但是你要常常练心经，要天天练，从头练到尾，你这到最后只练一句就可以了。观自在菩萨，这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补门品了。观自在，为什么叫观？就是关门，天台三观就从这里来的。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尽五蕴皆空，眼耳鼻舌身所面对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，你六根去面对的这些六尘，其实它所产生的就是这五蕴你所看到的东西，你所感受到的东西，你所听到的东西，你所想到的以及跟它感应的东西，你都会感觉到说不如你的意的时候，或者是跟会伤害到你自己的自我的时候，你都会难过的。但你要注意，这件事情很容易就会过去。它其实老实说，它只不过是一个声波刺到你的耳朵而已，对不对？它只是一个声波，它跟你讲说，先生，我好喜欢你，你真伟大，那你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它刚才跟你讲，先生，我看你很丑，我看了你我就觉得都快要呕吐了，那你一定会很难过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它同样是一句话，只是声音过来而已。那声音过来，我们有这个不同的经验，就是说他是在赞美我，他是在批评我，他是这么赞美跟批评之间起了这么大的不同的反应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句话只是过去了，过去了你就过去的久一点，你就发现到最后时间也确实会冲淡它。你以前也曾经受过一些很不舒服的、很令你很难过的一些经验，但现在它已经过去了，时间长了也会过去，也会洗涤它。那么现在你看清楚，那些东西到最后 它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消失掉。你不可能希望每天都有人在你的面前来赞美你是多么的好，多么的好，不可能的。今天有人给你立铜像，那么再过一段时间有人会把你的铜像拿下来，是不是？除了佛陀的铜像之外，就是这样。连孔夫子的铜像也被拿过，在大陆批孔扬琴的时候不是统统拿下来了吗？是不是？所有可以看得到的东西，可以听得到的东西，都是生住异灭的，到最后它浮归于无的。你要这么想，你说你来的时候带什么东西来，你死的时候能带什么东西回去，你把它想到做最根本的问题来的时候，真的空，没有什么东西好让你那么难过的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你常常参这个空观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？会。你参久了以后，现在你不难过了，但是却没有斗志，觉得人生索然无味，再产生一个副作用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能够只做空观，你只做空观一定出问题的。所以禅盒子啊，就是禅的接受禅的训练的这些出家众，他要去坟场坐在那里，然后呢他每天要去那里打坐，而且坟场还是新埋的哦，一定要在新埋的旁边哦，替人家守丧哦，他要去那里去坐，有时候没有人收埋的，有死书在那个地方，他还要去坐在旁边。但是中国如此，南传的更是如此，禅这一门一定是这样训练人的，他要你坐在那边去参什么？参人生人有如一具白骨。所以你说人有多美，到底美在哪里啊？有一天啊，这个净行法师，你知道那是这个飞来峰啊，这个灵山讲堂那个净行法师，他是师大的博士啊，他出家。有一天呢，我们两个人坐着，就当然就会谈起来。我问他说：“师父，你如何修空观？”他回过头来：“那你怎么修空观？”我说：“你先说。”因为你是，他说为什么？我说因为你是师父。他说你是老师啊，他不，师父先说。他说，我第一个修的是白骨观。他说年轻的禅盒子啊，如果不修白骨观，根本没有办法过那一关。年轻人他开始要修破掉这些执着之前，他就修的那个人，他看到他也如一具白骨，他看他也如一具白骨，他问我，他那你修什么？我说我修不定观，我什么东西都是不定的，所以我修的是不定观。可是关门里头却没有不定观这一门。我跟他说哈，我以前在开始学这参禅的时候，师父是这样教的，他说你去这个，你现在就坐着，你现在去想一件事情。他说你现在已经死掉了，暴毙了。他想现在已经暴毙了。然后，你现在在那里已经有长虫子了，我就开始感觉到身上都是蛆了，在长虫子了。不止长虫子，全身都是化脓了，肿胀化脓了。现在又长虫子，又长化脓了，然后蛆更多了，到最后通通把你吃光了，然后这骨头就垮下来了。 想好了没有？想好了。现在把骨头拿去把它磨成灰。那好，现在骨头变成一堆灰，把这堆灰放在那里晒太阳啊，大家想着晒太阳。现在太阳很大，现在突然间起了一阵风，很大的一阵风刮过来了，啊，刮了就刮了，现在通通吹走了，吹走了。然后问你，刚刚在这里坐禅的这个人是谁？刚刚在这里坐禅的这个人是谁？因为你坐在那里，他教你嘛，你现在已经暴毙了嘛，现在风再一吹都没有了嘛，现在在这里坐的人是谁？然后告诉你，跟着我练一声阿弥陀佛，我们又练了一声阿弥陀佛，现在又问一句，请参，念佛的是谁？就这样每一个人都看到自己，就这样看到自己的。这老师的技巧，过去白胜长老就是这样教弟子，就这样教弟子。所以你一开始空观这一关，如果你不过，你不可能布施，因为你舍不了空观这一件，你不能过，那么英雄难过美人关。空观这一关不能过，那么你心里面打结的事的机会太多了，你很多东西你都放不下，所以第一步要先能够修空观。可是我以前不是给各位讲过吗？这个空观这样修的结果，你会发觉在修空观的人，他们突然间变得非常的看起来很冷清，连他们的人慢慢的开始都会进入一个啊，什么东西都会看得开的状况。但他这个时候他会回过头来，师父又开始教要修假观，用空观来修假观。那个假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讲过多少次了，假字的意思就是戒的意思。我们今天讲华藏讲堂讲妙法莲华经，我们今天在中山堂讲中山堂办理表扬好人好事，我们今天在国父纪念假国父纪念馆办理佛学讲座，那个假字是戒，就用那个旧会的名家。我们这个身体是我们来人世间走这一趟的假，不是真假的假啊！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这个字把它看清楚，念清楚。我们假这个身体，假这个名字，我现在叫做郑时元也是一个假，你的名字也是一个假，你跟你的家里的人结成一个夫妻，结成一个家庭的成员也是一个假。我现在跟各位共同在这个地方啊听闻啊修习妙法莲华经也是一个假，这不是真假的假，是我们的生命本身一定是透过假而存在的，那是假。男生女生是假，男老人儿童是假，你是经商的，他是当老师的，他是这个做工的，通通都叫做假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必须要借那个空来修这个假才可以。是空呢，帮助我们来修这个假，使这个假更为真实。要清楚的是，这两个人他是兄弟，他必须看清楚他是兄弟的关系，这是一个亲子的关系或者夫妻的关系。夫妻的关系必须怎么样？要清清楚楚。亲子的关系必须怎么样？也要清清楚楚。我们做人子女的应该怎么做？清清楚楚，做假的假。所以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是假，所有的我们所思考的东西通通都是假。这些假就是法，就是法。透过这个假修这个假观，让这个假更为真实。我们是把这个假看得很真实的，这就是世间法，这就是世间法。你不能只修空观，你必须一定要回来修假观才可以的。所以我们现在修假观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清楚，哦，这是我的小孩子， 这小孩子书念不好，这小孩子不只是书念不好，他还会在外头跟人家打架，或者是他还会逃家。这个孩子，我们必须很清楚的认识这个小孩子，这件事情叫假观。怎么样才能够认识得很清楚，而我们能够对他也是老老实实的来对待他，这就没有过高的期望以至于压抑他，这就不会了，也不至于做过低的评估以至于我们荒废了他，就叫做假观。我们公司营运出问题了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评估这个公司营运的某些问题，把这问题评估得清清楚楚，这件事情是假观，就是这个假是如此的让他不离于真实，这是假观，这是世间法的假观。所以我们这个当一个公司，他每年或者隔一段时间，他一定要做一次评估，他要评估这个假，这是假观。可是我们有个问题，如果我们没有空观的时候，我们要去评那个，要去做这个假观，常常发生困难。你说你如果没有修过空观，你想要做一点切割跟割舍，你割不下去，你想去做一个生意的冒险，你冒不下去，原因是因为你很容易执着，你不敢，你没有那个胆量去一试的，这是你要修空观才能修假观的原因的。可是空跟假必须同时修，空跟假必须同时修，所以要看得清楚了。我们一个人要决定做什么，或决定怎么做，或给自己定一个目标，我们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可能的条件，我们把它看清楚。这些东西不是我的，不属于我，不属于我这个生活上的一部分的资源，我一定不会把这东西列进来。我有的资源我才列进来，我能达到的目标我才列进来，我把这些东西弄得了了分明，这件事情一定要经过切割的功夫，这个肯切割功夫让它老老实实的呈现真实的状态，就像把那个玉上面的那一层石头慢慢的把它切割掉，剩下的是一块玉，这件事情是空假双修的法门，我们必须要修。如果空假你能双修的时候，就有慈悲，就有大智大慧，悲智双运都在这里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即使是爱你的子女，但可能是基于野心，你可能你很热衷于你的工作，但是你可能基于野心，你不是真正基于智慧，也不是自卑，也不是慈悲。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可以把它掌握清楚的，在观门上我们要掌握清楚的。所以这一件事情叫做中观，中观并不是各走一半的中间，这样子的去看事情，这样子去修行，你要很清楚的。如果说你进了佛门，你学了佛法，你学完了以后你会这么想，说学佛就是到最后要完全的放下，你把完全的放下这一件事情当作金科玉律完全的来奉行的时候，其实这一颗金科玉律本身就是假，你结果会被假绑住。可是现在呢，你必须去同时去修空，跟同时修一个假的假法，让这个你现在学佛的这个心路历程里头产生一个中观这条路来。你再看看修行的路子上是这样子的，你的人生，你的身体，你的拥有的财产，拥有的名气，这是一个假，但是你一定要去修一个空的东西，知道这东西毕竟不是就近的东西，那么你不需要这些东西，最后你可以放下这些东西了，以后你要回过头来，你不能够放掉这些东西，因为放掉这些东西就没有人生了，所以你就知道你会哪得起放得下， 这部车子是我很喜欢的，但是我还是要把它开着走才可以，不可以说我很喜欢它我就舍不得拿来开，我必须开它，回过头来还要开它。我知道人生绝对不是这部车子，但是我有车子可以开，我知道可以开这部车子的，我就会知道如何来运作我的人生呢？是这件事情才是重要的呀。那么再回过头来说，就会再谈那我怎么样经营一个事业的问题。啊，经营这个事业当然也必须要有盈余才可以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又回到了他平常的生活里头来。那么他看起来也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但是他是修中观的，跟受野心、受种种的嗔恨、受种种的我们的贪嗔痴慢疑五毒牵着走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样子的一个人，他就是在做事业的时候做失败了，他能够坦然，就在他的正海的幻尘当中他失利了，他仍然能够坦然。他因为能坦然，所以他应该做的事业做得很清楚，他应该在他的正海浮沉当中他能够有所为也有所不为，能够做出一些他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人生就是如此的。那不要讲那么远，你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得失是每一个人每天都碰到的，谁都有可能会碰到一些损失。你受到了一些名誉的损失、钱财的损失，你损失了以后你怎么说？你要参待它，这些东西损失了，生住意灭的事情，这跟这个东西，我只是来人间一游，这些东西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的东西，我知道，我懂得把它放下来，这个人就不会打死结了。过去啊，啊，我看过一个新闻，英国有一个人，一个工人，他一年到头一定签那个彩券，一定签那个号码，一定去买那个号码，固定买那个号码，他一年到头都买那个，只有那一次他没有买那个号码，结果那一次就是那个号码得特奖，结果他举枪自尽。你知道他为什么吗？他把自己想象成什么？他把自己的生活想象成永恒，他没有想象说钱来钱去是一个过眼云烟的事情，他没有修过空观叫什么，他没有，所以他不能坦然面对这件事情。我也听说过，说台中有一位医生，这个医生呢签六合彩，他签44号，他太太看到签44号，这不吉利，44不吉利，改成43，打电话去把它改掉。放榜的那一天，当然这是开奖的那一天，44他买了10组，都签得很重，44很高兴呢、啊。回到家里，他太太跟他讲：“你高兴什么？我们签的是43，谁说的？我签的44，我帮你改过了。那44不吉利，我给你改43。”这个医生崩溃，精神不轨，疯掉了，疯掉了。他不懂得什么叫做空。有些人，在大学联考放榜完了以后，他的小孩子没有考好，他也差不多疯掉了，没有考好疯的，他怎么说？他说这太没有面子了，我的同事的小孩子都考得很好，只有我的小孩子，这太没有面子了。他们都不懂得什么叫修空观，修空观的目的就是回过头来修这个假。我们的小孩子就是这样啊，考派那要紧，肯打拼就好；考几分那要紧，肯打拼就好。所以，这才是正确的、啊。考几分没有什么关系，肯努力，肯好好去生活就好了。 这才是正确的哟。一定要人要如何，这是把一个人，我们来人世间跑这一趟的真正的道理，根本没有看清楚。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看清楚，看清楚叫醒觉，所以是一位觉者。所以我们修空假中是这样子修的啦。好了，我已经把这个三观做这么一个复习，一开始也讲过，现在这个复习，因为是到了观世音菩萨普文品这里的时候，他才真正开始要进入这个部分来。你真正的慈悲心是从哪里来的？一定是看得开的人才肯去救人，一定是看得开的人才肯去助人，一定是看得开的人才因为花很多的心血去帮助人，你说对不对？他已经参过空这问题了，一定是修过空的人才不会被那些东西引诱，一定是修过空的人他才不会被野心 绑住，所以他修空。这样子的人他们有智慧，悲智双运，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，全部的法门就在这里。所以无处不入，无处不到，这就是观世音。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是从这里来的。你说你在海上出了问题，观世音菩萨也是冒着海浪，现在不知道几级风，现在观世音菩萨一样到。所以不空捐所观音呢，是在海上出现的，他手上一定拿了一条绳子，他那条绢索一放下去一定会救到人。那你们一定会问，那为什么，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还是海难没有活过来？你还没有懂呢。现在回到经文里头来，观世音菩萨的功德，他是以何因缘称为观世音？这是无尽意菩萨将问佛陀，问世尊的，问说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称为观世音？佛言呢、啊，他说你啊，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声音，他能够，你碰到了海浪的时候，你就会飘到浅近的地方，你如果从山上高远的掉下来，你会浮在空中，你如果被火所烧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很清凉，你如果受到了人祸啊，委屈你，刀啊，枷锁啊，刀戒加在你身上的时候，要砍你的时候，刀会折断，那个枷锁会裂开。哇，真的这么有用？你读完了这个经典以后，它是真的这么有用？这一段所讲的东西不是色相的东西。第一开始讲的东西是讲本体界，这一段都是讲本体界，所以火。水火风吹等这些天灾，你只要称名观世音菩萨即得可以得救，你只要被人家被这些枷锁所枷，路过险路，只要你称名观世音菩萨，你即得安稳。你内心里头有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把你啊困扰的时候，你就要称名观世音菩萨，你也可以得到解脱。这整段的经文所讲的东西，它是一个本体的东西，你不能够用色相的东西，全部用色相的东西来看它。这里面要解释两件事情。所以本体世界的东西是这样子的，你真的从山上掉下来的时候，你真的摔死了，但摔死了以后，你会回来看，我怎么会摔成这么难看？你会游魂在那个地方走不开。但是你摔下去还有一个念头念观音菩萨的时候，观音菩萨就会来接应你，即得解脱，而且你不会变成怪模怪样的游魂，你会得到庄严的可以往生极乐净土的。你受到了这些贪嗔痴慢你的野心啊，种种的这些误读进入你的心灵世界，使你变得烦恼很重的时候，你念观音菩萨这个本体的问题，你的这些东西即得解脱，因为你念了观世音菩萨的时候，你就等于修了空假中三观，所以这是本体世界的东西。你看到就是说，碰到了人祸的问题，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你就是头被砍掉了，你念佛的时候，你不会是无头的冤魂，这是本体界的东西。但是除了这个本体界的东西，还有现象界的。因为观世音菩萨他确实常常有很多的灵验， 有一个人，他邀我去，他说：“郑老师，你一定要来，你只要来啊，到我们南部来，你就跟我讲，那么我会去机场接你，你把事情办完的时候，我就到你该在哪里的地方把你接来去看一位我们的同修。”我说：“谁是你的同修？”他说：“是，你来就知道了。”说：“我家里的人。”我说：“好，那要我看什么呢？”他：“你来帮我们看看就好。”我就去了。他真的跑到了，我跟他讲我这一次在哪里办事情，办完了，我讲完了，开完了会，他就在门口等我，我就带着。那老师，我跟你算过，你在我家可以停一个小时，然后我就送你上机场。我说：“好，就在你家停一个小时。”我说：“那你就不要啰嗦了，不要在你家又要我喝茶，要弄东西给我吃，你就不用了，不必准备，我就扎扎实实给我一个小时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那带我到他家去，他们家的人通通出来迎接我，他以为我不知道有什么大办法了。去了，原来是一个人躺在床上，这个人躺在床上，但是这个人不止躺着的问题，他是发生了肢体的这种冲撞啊，从屋顶上掉下来的。